截至8月9号，联署活动收集14万个签名，只有联署成功所需要的28万2000签名的一半。这个联署的截止日期是8月29号，而在随后4日，联署人数突见激增，到13号联署人数达到18万。联署的推动方希望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在余下的14日以每日平均增加1万签名，他们就能够成功跨过这个门槛，继续努力推动公投。这个联署活动是征集公众对将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作为公投议题包括在年底进行的台湾县市选举的选票中，而台湾人为争取国际认同而努力之时，海峡对岸的北京政府一方面以军事演习威胁台湾，另一方面亦大力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例如威胁外国航空公司和商业机构必须将台湾列在中国名下。就在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联署征集签名期间，原定明年举行的首届东亚青年运动会的主办城市台中突然被取消主办权，来自中国的压力是台中失去主办权的原因。有些分析提到北京施压的原因或者与台湾推动奥运会证明的努力有关，但是这次公投是民间发起的行动，并没有政府的影响。政府甚至并不赞成这样的行动，因为这样做可能刺激中国当局，引发两岸争端。但是北京当局曾经多次对台湾发出威胁，结果适得其反。中共认为以武力恐吓的办法会对台独势力和影响起到震慑作用，但是这样的威胁往往会令台湾人反感，反而会用选票支持北京想要阻止的参选人。中国施压导致台中丧失东亚青年运动会主办权，在台湾人看来就是一种典型的霸凌行为，这个或者令更多人参与到东京奥运台湾证明的公投联署活动。星期三近午夜时，台湾检察院监委张武修将一个有更新数字的联署广告贴在社交软件 LINE 的一个新闻群组中，那个是8月15号，广告上的数字好醒目，距离联署过关还差8万个签名，这个比两日前的联署数字又增加了2万，至此联署数字仍然以平均每日1万的速度增长。活动组织方亦加强宣传力度，由义工到街巷或者捷运站外鼓励民众参加联署，支持他们的台湾奥运证明运动。张武修并没有参与这个联署活动，但是他在监察院负责一个与此相关的调查。今年6月25号，监察院发布的消息称，历年台湾参加奥运代表团的名称有多种版本，除了中华台北之外，还用过福尔摩沙和台湾等。监察院新闻稿称，代表团的名称更迭对国家声誉有重大影响。就此，监委张武修自请调查，了解是否影响选手士气和表现。在各个之前几日，张武修在监察院主办了国际奥林匹克精神的坚持座谈会，请来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领衔人纪政演讲，替公投争取联署。张武修是医师出身，在被提名担任监察委员时，他曾经驻日内瓦任医界联盟秘书长。2020年，张武修出任卫生署首任驻欧洲卫生代表。这位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卫生官员，20年间一直致力推动台湾加入国际卫生组织。他在沙士危机期间成功突破中国对台湾沙士疫情的封锁，促成台湾参加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全球沙士大会，首次突破联合国机制。他至今仍然努力推动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张武修认为公投对社会对政治是有益，以即当行政部门和民众的意见或者立法委员的意见不同的时候，可以通过公投方式做更新，而不必等四年一次的大选导致问题拖延。谈及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他提到自己用谷歌搜索引擎所做的一个名称调查，结果是台湾有6亿多项，中华台北5000多万，中华民国亦有台湾的7-8成。他认为外界最青睐的称谓是台湾。张武修说， 当然以后可能会改变，如果这样的话，对台湾的名称，对台湾这边做生意、教育、学生成长，关乎公民社会的任何方面，目前最受欢迎的是台湾。如果这样，这边的人出去打球比赛，应该用他们最常用的名字。公投亦是一个敏感词，对于台湾这样一个被誉为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它应该是个理所当然的政治手段选项。但是中国政府对台湾公投保持警觉，认为台湾的独派政治力量试图利用公投推动台湾走向独立。今年2月28号，台湾两位前总统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台北举行记者会，呼吁在2019年4月举行公投，决定是否以台湾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纽约时报报道，现年95岁的李登辉对台湾因为大陆的孤立而无法参与很多国际组织这个现实表示了不满。时报引述台湾中央通讯社的报道说，李登辉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数百名支持者表示，公投是可以用来将自己建成正常国家的最有力武器。这样的公投对北京而言是不可以接受，亦将成为中国对台湾进行武统的借口。张武修同意台湾更名是极为敏感的举动，但是他认为以台湾名义参加奥运并非要改国名。张武修表示，他觉得如果要改台湾的这个国家名称，那当然非常敏感。如果从中华民国改成其他的名称，当然是敏感。但是这个是他们参加选手队伍名称的改变。张武修说，每当台湾选手参加国际赛事获奖，总会出现应该称获奖者为台湾选手还是中华台北选手的争论。对于台湾人而言，中华台北是一个奇怪的名称，因为台北只是一个城市，甚至不包括整个台湾。推动东京奥运台湾证明活动的人士提及台湾不同时期参加奥运时，代表团曾经用过多个名称，其中包括福尔摩沙、台湾和中华民国。证明活动的倡议人纪政表示，他当时出战奥运就是以台湾队的名义参赛。纪政认为，在蒋中正时期都能够以台湾名义参加奥运，如今的压制是没有道理。但是有参与争论者亦提及，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还未有退出联合国，因而在以乜嘢名称参加奥运会还不是一个争议的话题。在一些怀疑者看来，这样的证明活动是由独派推动的一个支持台独的擦边球动作。五月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被问及已经进入公投联署阶段的奥运证明活动时，称他是岛内极端台独分子，为一己之私将损害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该发言人声称这样做最终只会自食恶果。张武修说，这样的公投应当被视为是一个思考过程，亦是民意的体现。他说这个过程是受到法律保护，如果公投通过，政府就要回应。他说那时政府就需要做好自己的功课。蔡英文政府面对海峡对岸越来越大的压力，他在2016年赢得选举成为台湾总统之后，因一直拒绝承认所谓九二共识而令北京当局不满，两岸关系继而冷淡。后来中国通过军演以及挤压台湾国际空间的方式，加大对台湾施压。除了今年4月和7月两次被着意渲染的军演，中国在外交上亦频频有压制动作。在蔡英文执政两年时间里面，台湾失去四个邦交国。此外，中国还以自身庞大市场对外国公司施压，迫使他们放弃将台湾的单列任何做法，例如航空公司必须将台湾列在中国之下。而一些看来似微小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亦会迅速发酵成为两岸的一个重要话题。近日的85度 C 事件被很多中国民族主义网民视作是个胜利，但是在外界看来，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网络霸凌行为，而台商的做法甚至影射出压力下的寒蝉效应。虽然那个是由民间的网络意见所导致，甚至没有官方参与，但是这些网民霸凌背后有强大的政治支持。台湾的东京奥运证明行动是民间行为，但是亦会经由这样的过程成为官方必须回应的议题。蔡英文因此亦面临很大的来自岛内的政治压力，尤其在临近年底的重要选举之时。在台北人流稀扬的西门捷运站外，杨子富每日都在这里用扩音器吸引来往行人的注意力，使他们驻足在东京奥运台湾证明的公投联署上签名。他说近来签名者人数增加不少，每日有300至1000多人在这个摊位签字，在这个之前平均每日签字者只有200-300人。 谈及签名者增加的原因，杨子富说，第一是中共的打压东亚奥运的事，第二是这个民进党执政党背弃台湾路线，令台湾人好气愤。杨子富说，他曾经参与太阳花学运，并且是被起诉者之一。他说台湾参加奥运的团队被称做中华台北，是不同国际规范。他对民进党在这个议题上未尽力感到不满，认为全面执政的民进党其实不用公投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民进党背弃台湾路线，所以台湾人民才用公投将权力拿回来。很多分析认为这样的公投将会通过，而届时民进党政府如何应付或者对他是个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台北发来报道。